叫。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六二十八节。
吴义雅说他也想念。
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八节，你中文弟兄请先念。
十二章第一节，亚威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照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
喂，周明，
念前面五节看看。
好，吴义雅念一到五节。嗯。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夫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不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继续到第十。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门房、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的苦，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到早晨，若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
好，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亚威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亚威，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第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亚威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从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亚威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亚威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赐给亚威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亚威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好，我们再念出埃及记、利未记23章。
你的话很累。
23章。从第一节就念到第八节。
好。
海丽，你可以念吗？
可以。
23章一节到第八节。
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亚威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像亚威守的安息日。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亚威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像亚威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好，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的第9章，《民数记》第9章。他们第一次遵守第9章第一节到第14节。好，我来念掉。
出生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2年正月，亚威在西南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14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南的旷野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然亚威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多照样行了。有几个人因此事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着他们到摩西亚人面前说：“我们虽因此事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亚威的供物呢？”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我可以去听亚威指你们是怎么吩咐的。”亚威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亚威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羊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截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亚威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聚居在你们中间， 愿意向亚威守逾越节，还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们最后来读新约的圣经，我们来读两段。第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第22:14一直到第23:来，谁要念？
好，我来念哈。22:14，路加14。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地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那卖我的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祭祀，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彼此问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来，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我们先看第五章，我们先看第五章6-8，谁要念？
哥林多前书5:6-8，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夸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用旧笑，也不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最后我们来读第11，我比较长，我们读到24吧，14-17-34，公民请念吧。
好，哥林多前书11:17，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读了以上新旧约圣经，记啊，你读得很好啊，哎，你这样子学习很有进步啊，再加油啊。
谢谢爷爷。
那你所读的你懂吗？你读了十节圣经，你现在读得懂吗？
应该还可以吧，
还可以哦。我跟你讲哦，主耶稣让你能够读书哦，你要记得哦，是要让你来认识圣经哦，懂吗？
懂。
哎，而不是说哦，我懂了很多字哈，结果看那些哦，我们喜欢看的，而主耶稣叫我们看的，你都不喜欢看啊。你不会那么笨吧啊，你是最会听主耶稣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来遵守这一个一般人认为说不要遵守的这一个逾越节啦？为什么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定在，就是照犹太历来讲是正月的十四号晚上，这一点我们要搞懂。因为一般的人也是在薄饼，他们薄饼就是都是他大概利用主日了，他们的依据一般的解释都是认为第十一章那边的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有两个地方叫做每逢，每逢啦。那么因为这两个字是每逢，所以他们望文生义，就认为那我们每一次每逢就是每一次，那每一次我们只要是在喝这杯，那我们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算定，我们要什么时候喝，就每逢这个时候来喝。大概他们的解释都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望文生义，这样的解释就脱离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前面有讲到那个时间点。为什么要称为晚餐？因为耶稣是照着神的律法，犹太的这一个逾越节，那是晚上，逾越节晚上，耶稣他来，他一定要应验圣经所说的话。如果他来没有应验圣经所说的时间，他反而更改了这个时间，然后他来的时候不是照着圣经所定的那个时间被卖被杀，那这样不是基督了，这不是那一位被杀的那个羔羊， 所以逾越节的那个羔羊就是这位基督，是神的羔羊，所以那个时间点很重要。基督来了，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被杀，他很清楚，他不能够在逾越节之前，也不能在逾越节之后，他一定要在逾越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是非常重视神所定的一个救恩的时间次序。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时间，就会去了解到圣经为什么那么详尽的、详细的、重复的来说，你一定要守那一个正月十四号晚上的时间。那不断重复，啰里啰嗦的，你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纪念这样的一种日子是神在定。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国家里面的纪念日随便改，因为那个国家的纪念日有它纪念日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那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这个一个时间的一个救恩点上，这个时间节不能乱改。你一改掉的话，那等于是意义目的全然改变。我再讲一遍，改变这样的一种时间，就等同把它的意义跟内容完全更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么严肃的事情，我们基督教的朋友他不去注意到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几下他们的原因。第一个，他们认为这一些节期或安息日只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影儿。既然是影儿，今天的新约耶稣已经实体来到了，既然实体来到了，就不必去遵守影儿。这是他们一般都会这样讲的第一个理由。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圣经根据，也就是我们以前查过的以弗所啊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六节跟十七节，那里我们已经去查过，那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那是有关于你在按照神所定的一个日期，你要去献祭，所献的一个祭物是牛羊的一个祭物的身体，那个身体每年你都要一年一次的要进入到至圣所，带着羔羊的血，然后带着香炉，在那一个赎罪祭的那一个很重要的那一个就是在至圣所里面，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约柜吗？约柜上面不是有两个基路伯吗？那基路伯他往下看，底下有一个叫施恩座，我们一般说称为说一种避罪的盖子。那这种避罪的盖子，那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血要撒，那一个大祭司所带着的那羔羊的血，那就是也谈到耶稣基督的血，还要用那个血真正的来洁净我们人的罪，就是我们内心。而牛羊的血呢，它只能洁净人的身体。新约强调的是，只有耶稣的血才更有能力的，更能够完全的无瑕无疵的来洗净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新约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内心。而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不是在重症，牛羊的血呢要来洗净我们的身体。那很多人的解释认为说，我们只要内心洁净就可以了，那身体不重要。一般的人的解释 就会朝向这个方面。身体也是人的一部分，人的犯罪不是只有身，只有我们的内心，常常是人的身体他去犯罪，他的手、他的眼睛、他的口、他的耳朵等等，他在犯罪，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新约他不是只有教导我们要洁净我们内心，他邀请的是要教导我们从内心洁净啊，一直到我们的身体都要洁净，这是整个完整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我们来守这个洁净，也不是说啊、哦，我的内心想要守洁，那内心来了就好，不是，我们的外面的身体它更需要洁净，来到神的面前，那守安息日一样。第二点，有的人认为说日日都一样，他根据的是罗马书十四章，有人看日子比那是比强，有人看日子都一样。我有一个亲戚他还说今天不要守安息日了，因为安息日呢只重视我们心里的安息就好，那我天天就安息了啦，我在基督里面我心里面就安息了啦，那我天天安息，那比那个那一日安息那不是强多了吗？所以不要守安息日了，只要守内心的安息就好了。他说的好像很有理由了啊，日日都安息嘛，对不对？照他这种说法，就是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又拆开了来讲。他的心是安息没有错，我们没有否认，你讲得很对，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得到安息，我们没有罪的罪，这个罪的重担没有错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赎罪了，我们的内心的重担已经脱去了。那再来第二步呢，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呢？哎，他就不讲了，哎，他说我们有爱啦，我们就不会去犯罪啦，我们有爱啦，我们就不会去杀人啦，我们有爱啦，我们就去偷盗啦，我们有爱啦，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那你既然有爱，你为什么不去守安息日来爱神呢？他说那个不要，那是一个重担，我们今天不要去守那个。他本身不会感觉到他是很矛盾，他不会矛盾你什么呢？神所定的时间的安息日，这个是跟我们的身体绝对有关系的。这个日子，什么是日子？日子是神所造的，神造了这一个两个大光，他就要来分定昼夜，来作为记号，来分节气年岁。可是人的日子、人的时间是按照神所定的这样的一种节日，人生来过活。所以这种日子，这种跟我们的这一个生活是绝对有关系的。那今天你不离神所定的这个节气，他等于就是不理这位神，他是一个主掌我们人生的生命时间的神。他认为他有爱就好。那我问他说，那你爱就好啊，那佛教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爱啊，哎，他们也很多周济别人的啊，像慈济啊功德会。他说不，慈济功德会呢大部分都是呢很自私的，都为自己的。好，你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自私的，但少部分没有自私吧？啊，没有自私，他们很有爱，啊，请问他们就可以得救吗？他又说，啊，反正就是他们不会得救了，啊，只要有爱就好。好，今天的基督教界用爱来横刮一切，我们今天不是否认爱，我们今天只说你的爱的实际，主耶稣和圣经都说，爱我的，你就要守我的诫命。那不要以为说你有爱的啊，结果你不守诫命。爱跟守诫命是连为一体。那守他的诫命是什么诫命呢？时间的诫命。我们今天基督教界的朋友对时间的教的这个诫命没有分别，他日日都一样。可是很奇怪，他又要叫人家去守所谓的主日， 就是每周的第一天，你叫他说不要守主日，他会说你怎么可以不来守主日啊？这是敬拜神的日子呢，他一定会可以告诉你这样子啊，他会告诉你啊，这是安息日呢，无论是安息日或复活日了，他一定会说这个是主日啊，你一定要来做礼拜的。那请问你这个做礼拜的这个时间你也蛮重视的，那为什么神所定的我们真正要来敬拜神的日子你不重视？很奇怪啊，还真的很奇怪呢。你去跟他探讨的话他有很多理由，但是真正的根结的理由他反而他不重视了。这是很多人会说多日子都一样，很多人都说了有爱就好了，我们干嘛还去守那个所谓的什么日子节气。因此我们大概在十多年前，我们在大多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在探讨说，诶，奇怪，为什么这个节气的事情我们为什么没有好好去探讨？为什么啊？为什么在十多年前那时候才有想到这个念头？所以我常常在遇到一些反律法的人或是不懂律法的人，我都会请他们说，弟兄拜托一下，麻烦你如果你能够多注意一点律法到底在讲什么，当你懂得律法在讲什么的时候，你才来说这一些日期或是这一些食物洁净条例等等要不要遵守。如果你连都没有看，也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讨论，那就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啊，你听都很有道理，那你就认为说啊这样对哦，我们不要去守。很多人信仰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月节的晚上啰里啰嗦的讲这些，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他没有去专注，他把他的时间精神专注到别的方面去了。我希望他朝这方面去专注，再继续研究看看是不是这个是真正是神喜悦的日子，大家值得去专注。我交通到这里就可以啊，其他大家一起带大家走啊，分享。
我针对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来看十二章，我们就针对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一次谈到逾越节的规定。这一段的讲法一直到第十一节，第一次的规定完之后，再从第十二节以下，他就开始来说明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一些目的，它的理由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先讲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次的规定，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这样的一种记载法，一定有它的目的存在。所以我们来探讨说，圣经为什么第一次来谈到逾越节的时候，它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诉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知道逾越节的事情？就第一节来讲，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是亚威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也就是逾越节这件事情是神的吩咐，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神的吩咐，神是在埃及地，他不是出了埃及，而是在埃及地，也就是他们还在这个为奴之家，他们还被那个法老把他们控制住了。他们需要有这种信息去知道神要救他们的信息。所以这里很明确的颁布神律法典章的是这位神亲自向摩西亚人说的。 很多人说摩西律法，摩西律法，用摩西来代表，这是律法，是摩西写的，或是摩西颁布的。但是如果我们读了摩西律法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摩西的律法最喜欢讲的是说亚威小于什么，亚威小于什么，表示今天摩西的律法都是神，是神在颁布的，不是摩西自己颁布的。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现今的这种自有神观的人，他们来讲论说圣经都是以后人编的，都只是为了教导以后的，所以这些呢编辑呢都是注意人来写的，是以后的人来根据以前的人他们遵守的规矩而把它编辑成册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些圣经呢不见得是神直接启示说的，那这些是这些自由学派的人他们讲。那如果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亚威在埃及地晓谕，就表示这是神直接晓谕，是直接神说的。如果我们那天这句话我们都不信，那大概下面不要读了。如果我们那天这句话也都不信的话，大概我们整本旧约也大概也不用看了。同样，如果这句话也都不信的话，那大概连心念也差不多了。所以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对神的话到底我们的观点在哪里。很多人信说圣经是神写的，没有错，但是神的话好像可以打折，有一些可以打折，有一些是好像不变的，所以他们的人旧约就可以打折，而来到新约呢，是这是耶稣说的，不，耶稣说的就不要打折，而旧约神说的，神说的可以打折，所以神说的不一定我们就要做，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做，那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位神在说话当作是神，他们认为那还是人在说话，那跟那个自由学派的大同小异了，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光第一节我们就要先确定说我们到底信不信圣经所写的，如果我们信了圣经所写，我们才来读第二句话。第二句话他讲的是说你们在本业要以本业为正业，为一年之首。好，律法颁布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律法的开头他谈到了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有一个得救的人，他的对神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时间，就是刚才我们传道一直在强调的是时间问题，生命的开头就是时间的开头。就时间来讲，从以前到以后，它是永远不停的，没有停止。但是就个人呢，每一个人呢，我们是从我们开始生下来到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的时间的开始。而这里呢，这里亚威神他向摩西亚伦这样说，你们是以本业的正业为一年的时候，也就是时间的开始起算，是从这个业开始起算的。神颁布的定了的律法呢，第一个就是从时间的日子的数算要重新开始算。很多的人不明白到底得救跟我们的时间有没有关系，很多人都说我知道得救就是要得永生，而永生呢是没有时间的，是永永远远，好像时间没有中断的。但是如果要体会时间没有中断，你至少时间的开头，时间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邪开始的。这里很明显的跟我们谈到是神所规定的，神规定从这个月，他本来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呢，他们也不以说正月，以这个亚比月这个月为正月，为第一个月的，他们以前也没有这样， 是神当他们开始要救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才是开始把他们的人生的日子重新的数算开始。这个是第一个月，也就是一年的开始，也就是一切的开始。拯救就是生命的开始，就是时间从于神拯救恩的开始，就这里很明确。我们谈到时间就是等同生命，当然这个计划是不能够说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就某一方面来讲，时间就跟生命它没有什么差别。人一生也不过是七八十年，你说你没有时间了，那就是你没生命了。当然也是不能够说时间就完完全全是等同生命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的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就等同我们有多少时间在数算而已。我们不断数算我们今年过了，我们过了几岁了，因为我们时间还是有限的。那我们就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呢，我们有没有数算说我们的属灵生命今年我们几岁了？一般人都会算说我们是我们是从妈妈肚子生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几岁了，但是我们很少跟人家讲说我们真正从神那里生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几岁了。这里神跟摩西亚伦的第一句话就是谈到时间的数算。如果我们连时间的数算都不知道，都不明白，这是属于神所定规的。神让你的生命从这个时候开始来数算。上个月开始我看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圣女的时间，意大利的一个阿本干，这个一个哲学家。他在谈论到时间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他竟然很清楚知道弥赛亚的时间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的时间，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这位基督他来了，他把神的国度带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原先这个属世的这个时间里面，突然那位基督的时间就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去了。我们每个人有生命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间的里面去，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个时间。而这个时间会带我们进入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里面去。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明白我们今天救恩的时间点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就不明白这里所讲的神为什么要规定要用本月为正月一年的开始。表示当你真的被神拯救了，神的时间就插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带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应该要纪念我们当初第一个日子我们怎么得救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要成为我们永远要记住的。也就是这里神为什么要纪念月节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守月节，就跟我们为什么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救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三节这里讲到说，你们是对以色列的前会众，在本月的初始，每一个人要按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里很明确的谈到是以色列的前会众，是每一个人要按着户家。所以这个命令的吩咐是吩咐给每一个以色列的。那问题就是在传道刚才有谈到的，有的人都说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讲，律法不是给我们外邦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律法我们不需要去遵守。如果真的是律法不是给我们外邦人的，那确实今天基督也不需要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基督来是先给犹太人，他也是对犹太人，他是为了应验
我们今天所讲的逾越节的这个羊羔的应验。那今天我们既然接受了这位基督，为什么我们说基督所做的、基督所应验的那个律法、那个圣经上所规定的，竟然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们不晓得我们那信的是哪一位基督啊？那个基督不晓得从哪里来的？那一位基督到底他要应验神所应许的救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以色列家以外的人，如果是按照肉体，确实我们是以色列家以外的人。但是如果按照基督呢？保罗说的是那属肉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这里你分得很清楚，以色列有分属灵的以色列和属肉的以色列。那同样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外邦人也有一样的，也有一批是不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和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外邦人，我们也是这样被分的。而我们这一些被分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跟那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保罗说那隔断的墙已经拆开了，两个人就成为一个身体。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跟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一的。而今天如果神只对那个属灵的以色列人说，而却不愿意对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来说，那我们做教会竟然要分作两个，教会的机会也都要分作两半。那我们来敬拜神呢，也要分开。那保罗就说，我们既然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领受这位基督的救恩，来对同一位神来敬拜。那同样的，这里的吩咐实际上对以色列人，就是对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分子，每一个教会的人就都应该要听从这样的命令。如果不听这样的命令，那我们不是教会中的一分子。那从第四节以下，很多反差哈。其实我们好好把它想一想，为什么经文要这么详细的谈到这些很细节的东西？那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来好好的仔细去理解，为什么这些话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的救恩，明白了多少为什么神要颁布的命令？我大概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下面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论。
感谢神啊！我也说说我的感想，跟大家来共勉。既然我们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了解到说，就出埃及记十二章来讲，神要定这个节期。如果我们按照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在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后的这一些事情。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是他们以后几百年才发生。那十二章开宗明义，是神在埃及地来小玉摩 摩西、亚伦。那我们就了解到，以色列人本来神赐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是以这个迦南地要做他们永远的基业。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下去寄居在埃及之地呢？我们也了解到，是因为他们本身对神犯罪，对人犯罪。我们也了解到说，雅各的这个儿子里头，就如果以创世纪的描写，是这个约瑟最得雅各的欢心。那雅各并不是说因着他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他就对他特别的一个眷爱。如果按照创世纪的描写，雅各的其他儿子他们生活在迦南当地，他们行事为人来讲，多少都跟这个迦南人生活在一起，难免就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当雅各的女儿事件这个当地人喜欢他，但是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来奸污他。虽然说事件后来照着雅各的众子的一个要求，就是以跟他们一样行割礼，但是雅各其他除了约瑟了，或者说便雅悯以后在路上才出生，其他的这些雅各的众子，他们趁着事件城的人正疼痛的时候，他们屠城，他们杀灭他们。所以这个也造成以色列人最后他们要迁居，要寄居到埃及地。那埃及地也就成为以后圣经上描写说，认识约瑟的这个法老王过去的新王的兴起，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生养众多，新的法老王眼见以色列人如果这样繁衍下去，那整个埃及地也有可能被这些外来民族，也就是以色列人把他们占据了。所以就有那一种有计划性的让他们去做非常辛苦的工作，甚至到后来杀鹰要灭蓝鹰的这种手段，要让他们种族来毁灭。那我们了解到出埃及记它是接续的这样来描写。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面临到种族被灭绝的这种危机，他们遭受到法老以及督工的这种强迫，要为他们去盖这种滚货城，给他们超量的一种工作，以至于他们哀嚎，他们向亚威神来哭喊。那神当然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那既然在出埃及记就这样的一个开宗明义，神要把他们救出来，已经定好了日期，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新生。所以虽然他们要出埃及的那个月称之为亚比月，那神就把它称之为说要以这个为计算，是以一年之首。所以这是一个新神要终结旧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就路加福音，耶稣他为什么要在晚餐的时候，也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天，他要举起饼来。本来他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他们也是在纪念他们的先祖 也就是出埃及第十二章这边所记载的神的吩咐，他们也是要去缅怀过去神如何用大能的手来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王，脱离埃及这为奴之家。但是我们了解到神当初的心意似乎好像说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读起圣经，他可以来先拣选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从今晚读到的经文里头，神对于以色列人日后，不管说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守这个逾越节，神就特别的来向摩西这样晓谕，如果他们当中的这些外人他们愿意来向亚威来守这个逾越节，那神他要求的是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必备条件，男丁要受割礼，他的这个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逾越节它并不是光是给这个犹太人而已，如果光是给犹太人，那么圣经上就不用去写说他晓谕摩西对于那一些愿意来遵守过节的人，他们是要跟以色列人要同守一立。所以圣经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救恩虽然在当时来讲套用我们的话好像是隐藏的，但圣经明文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它是适用于以色列人，也适用于愿意来守的这些外邦人。那我们再来对看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他来是传神国的福音，传神国的福音当然主要对象，因为这是神定的一个次序，他要先向以色列人来宣讲。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路加他所写的对象是提亚菲罗，我们也读过好几章甚至已经快到二十章了，我们了解到说路加他所描写的这一些救恩他非常的注重犹太人之间愿意相信的以及不愿意相信的，以及对称外邦人中有信心的，他们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的。所以当主耶稣要被卖，他特别的借着他们在纪念逾越节的这一种晚宴上，他特别的来跟门徒讲，他举他拨饼，他举杯，他用这个饼来表明这是他的身体，用杯来表明这是他所流出来的血，用这个来跟他的门徒来加强来立约当然我们知道说这种立约呢它是一个基于本来主他是跟门徒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什么他要跟门徒立约，他立约的这个内容呢他变成了如果按照使徒的其他书信来讲，这又有点带着一种疑念，也就是说主将要以肉身来讲他将要离开他所心爱所关心的这些门徒，他还有一面，也就是说神透过耶稣所要去传达的让更多的人除了以色列人之外也是关乎到外民关乎到外邦人的得救问题， 那这种使命工作是要持续下去的。那既然神在埃及地定这个逾越节，开启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新生，一个新的年岁的计算，一个新的时间点的开始，那我们的主同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头，在这样的一个神的救恩的延续里头，他要跟门徒来持守神的这种心意跟命令，也更要把神国的福音，要把这种救恩普及到外邦人。所以我们的主他用饼用葡萄酒这样来表明他的舍命，那他让门徒能够要照着这样的一个命令时间来进入他的纪念，也可以哦，就是我们中文说的要纪念他，也是这个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每逢吃喝饼杯的时候是要表明，中文的表明它意思是一种你要去来证显，要来传扬主的死。那主的死就不单单是关乎犹太人而已，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这是神透过他的爱子，是要把整个人类从犯罪的亚当体系底下把它救拔出来，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亚当体系里头。那这个就不单单只局限于以色列人而已，因为我们了解到世人都是在亚当旧亚当的体系底下，所以我们传道也特别的来谈到说，不能够偏会对于日子的一个轻忽更改，那你就是去轻忽了神的话。因为创世纪他为什么要说神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他进入安息？如果用我们人的思考逻辑，神既然有那么大的一个权柄全能，他倒可以一句话甚至不到一秒钟就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创造全部搞定，那为什么圣经要说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为什么还要按着步骤一步一步来？那这就是让我们去了解到神说神他有计划，神定，然后神说，神去执行。那如果我们今天对于哪一位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创造主，那我们认定是怎样的哪一位才是我们的创造主的话，那我们对这位创造主他所定的次序时间，那我们只能够去听从，而不是说按着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愿，那就等于是把神的这个地位跟主权把它剥夺了。所以我们的主他来，他也做了最好的示范，让我们也了解到说，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所吃所用的在这个用的题材上不见得是跟犹太人完完全全的一样，但是重点在时间点上，在这个饼杯所吃的这种教导含义上，我们透过聚集共享，透过饼透过杯饼的拨开， 这个杯的倒出，我们再一次来传扬神的救恩，他的美德，我们来传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他所付出，他所摆上的。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日子里头，也就表明说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位说话定时间的神是我们的神，那我们是他的臣民，我们就照着他所给我们的这种时间秩序他所定的，那我们去写。因为既然我们还活在这种日夜更替寒暑季节还在变化，那我们不能够逾越出神所向我们所定的这一些定旨。我是以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理解来跟大家共勉说，为什么本来是犹太人他们被迁入到这个埃及地才有的一个节期，那为什么还要延续到现在？对我们外邦人，我们还要来守这个，还要来纪念这个，是意义何在？那它的意义乃在于说，神他的对以色列人的救恩是脱离法老，脱离这罪恶奴役之家。那对我们来讲，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旧人亚当犯罪的那一种老亚当体系底下救拔出来，也脱离了撒旦的权势，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头。那因着这样的一脉相承的这种救恩，先犹太然后普及到万邦。那既然神他的定旨跟心意这是这样，那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当然是遵从神所定所说的，这样来共勉。
聪明跟海义，你们有没有要交通什么事情没有？有没有要互相勉励的？
没有什么问题。
喂？
哎，有。
可以听到吗？
有听到。
好、哦，嘿嘿。交通交通啊。
嗯，交通。
今天是那个夜嘛。
我的问题比较多。
你讲。
喂，海丽，你说话，没关系。
对，我还就是不知道还不知道从哪里问啊。
没有关系的，你想到什么都。
那我先讲，我先讲一下吧，哈。
好。
我是想说看一下我们刚刚念过的哈，出埃及记的十二章。
嗯。
就是十二章的第四十九节啦。这个我们是没有念的哈，但是就都是在十二章这个范围里面。他是说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啦。刚刚其实传道人跟弟兄们都有一直在强调，因为这边所讲的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那指的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也就指的是外邦人。圣经其实是强调这个是包含可以适用到我们现在的外邦人，所以很多人他去反对神的律法，其实他就不符合这里的规定了。对，因为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他们本地人跟寄居的外人都可以，都应该是要同归一例了。
这里是以割礼作为外邦人要不要来守这个月节。
嗯，对。
那割礼，保罗说割礼是什么割礼？
是当时指的是肉体的割礼，但保罗在新约这边讲的那是什么新的割礼，对不对？
嗯
嗯，那只要你是外邦人，你确实是新的割礼，是属灵的割礼。
其实保罗在这里也不是在讲说只有肉体割就可以让他守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保罗的话有矛盾。他只是说你受了外体的割礼，那个意义是要让他们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受割礼是要让他们去守神的律例典章，那才是最要紧的。所以圣经说你外人你要来守的话，你要受这种割礼来做一个证明，你是要来守神的律例典章。你不接受割礼，就不能够来遵守神的典章。是有一个，你今天是一个外人，你今天也一样跟犹太人同受割礼。外邦人要割礼啊，犹太人那本身就要受割礼啊。那为什么要受割礼？因为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很清楚，受割礼是在因信称义的后面。所以他们这些外邦人已经相信，已经有相信神救恩的事实，他们相信。那受割礼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证明你信。所以他这些如果受割礼的人他不信的话，你受什么割礼？不可能的啦。我再讲一遍啊，听懂我说的吧？
再讲一遍，对。
简单讲，这些会说割礼的人，他们本身都已经信了，神都称他们为义了。神今天用了一个割礼给犹太人或外邦人，就是要让他们了解，你们都是因着信神所说的话，神的救恩的，你们已经信了，你们来说割礼的。所以保罗才会解释说，受割礼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今天如果，但是问题就是在乎，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再讲一遍，当这个应许的福音还没有成就之时，我们都还是在这一个亚当的后代的这一个子孙的这个限制里面的时候，简单讲，我们都还在肉体的时候，保罗他还是一视同仁。你犹太人也是在肉体里，你外邦人也是在肉体里，而割礼刚好就是在肉体上有一个记号，然后来等候耶稣基督那个福音来到，把我们刚才弟兄说了，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的这些人啊，除掉，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人，就是在灵里面的，在灵里面的人，你就是遵守灵里面的那个歌。所以保罗才会讲，真歌里是我们心中的歌。而如果你真的是守律法的人，你就是真的是守歌里的人。所以他在讲的那一套，他有他的理论的根据，因信称义比割礼之先。第二个根据，应许不是靠着你割礼，如果应许要靠着以后的肉体割礼，那些就应许就会掉了啊。他说不可以这样，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这里的外邦人要受割礼有他时代背景。如果你不用这种时代背景来看割礼这件事情，以及割礼它本身的意义，这两点你一定要先去注意，不然我们会陷入到说
们今天也要收割礼了。这个一点你一定有无限。海莉，你就说没有问，庄门没有问，你也你的心里面也一定说，那我们到一定要先收割礼才守逾越节啊。很多人都是这样讲。
因为按照这边来讲，他是说都要受割礼嘛、
嗯，
所有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啦。
嗯嗯，
按这里来讲都是这样，但是问题是、
嗯、
这个受割礼，
嗯，
要怎么来解释？
嗯，
刚刚传道的意思就是说，两点就新约保罗所解释的，都是以亚伯拉罕作为例证。第一个，他是先是被神称义，因信称义。对不对？
好、哦，对的，看到讲的我明白。
好，
我明白啊。嗯。
第二点是凭应许，不凭肉体、
嗯，
就这两点。
嗯、
所以说，这个割礼是指新的割礼。
嗯。
啊，新约强调要因信称义，所以受新的割礼，所以这割礼并没有废掉，只是说怎么做的问题，不再是像他们原来在肉体上的割礼。
嗯，我明白。
对。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割礼，而是有，只是、
嗯、
不一样。做法不一样。
这样，同样再讲到割羊，羔羊好不好？他们这里要羔羊献祭，对不对？
对。
宰杀羔羊，然后去献祭、啊。
自己的羔羊。
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要不要献祭？不外邦人的话，还要再去像他们这样宰羔羊的话，那你跟割礼一样的、啊，跟割礼一样的，那个都是在肉体上做的。我不是说这个肉体上做不要做，而是说那一种在肉体上做的，以及那个做了以后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很多的人就是他在守那个外面的那个东西，他不知道里面的意义跟目的，守那个有什么用处，对不对？像我们今天都没有杀羔羊，对不对？来献祭啊！但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献祭的那个羔羊啊，哦，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嗯。
我们也有在献祭嘞，没有，我们也有在献祭啊。
嗯。
是我们没有献那种羔羊的血的祭、啊，因为羔羊的血的祭是一种我们内在心里面的血祭啊。
了解。
在我们内心里面的祭号、啊，我们都接受了、啊。割礼也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记号，我们也受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羔羊的血跟割礼这个在我们内在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接受这个记号，问题就是时间了。请问我们时间里面有没有叫我们讲时间是一种属灵的时间和属肉的时间？圣经没有分这个了，这样了解吗？时间呐、
啊，啊，这个不了解，
对不对？这个有没有说叫你们什么仪表了，或什么属灵了？这个没有啊。
就是说，
是
时间有没有什么替代属灵的这种说法？
嗯、
就我们刚刚讲割礼，以前的肉体割礼，后来是新的割礼，
嗯，
这个有这种转变，
嗯，
啊，但是割礼并没有废，
嗯，
再来献祭。以前用实际的这种动物的羔羊，
嗯嗯、
后来是真正的这位基督做羔羊。
嗯，
我们同样也是在献祭。
嗯，
只是属灵的，但是时间呢？有没有说以前是属肉的时间，后来又有一种什么时间呢？
时间
逾越节啊，
哦、
逾越节这个日子啊，
哦，
这个日子有没有像刚刚这两种方式的一种转变或替代？有没有？如果有呢？那就要转变嘛，但是有没有、
嗯、
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
嗯，应该没有啊。
对啊，没有听到。
不，真没有。
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这个四季轮回、四季轮转，对不对？这转变，活在地上这是最实际的，它也是不变的。还有什么属什么这种不同的属灵的时间的替代，这就让人无法了解了。
对，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现在比如说是今天守逾越节啊，这和这个就是现在以色列人所在的这个
时区不一样，
时区不一样。当时发生的时候是在就是那个时间啊，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中国这边它又差几个差很多时区，
我们这里会提早
哦，
我们这里是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守就是以色列的那个时，就是比如说以色列时间而不是北京时间啊。
这个问题跟安息日一样，
跟守安息日、
哦、安息日哦，对，就是和安息日的就是
情况一样。
哎，你要了解哈、我们今天所谓的时间差哈，是从十九世纪英国的那个格林威治开始定为整个地球的时间的开始，他把英国定为是每一天的零时，就是从英国开始计算。以后才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时差，啊，啊，我们台湾跟中国呢，如果照欧洲的时差来讲，我们应该至少我们跟北京应该要差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但是你知道我们所谓的中原时间，从台湾一直到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的那个。
新疆
、都属于中原时间，
同一个时间。
如果照那个当时的那个格林威治的算法，我们中原时间不是这样算法的哦。好、我们是要分作三个小时，至少要时差三个小时，因为这个宽度跟美国的宽度差不多，但是美国他们时差有四个小时。美国的东岸跟西岸他们时差四个小时，但是我们台湾现在跟新疆竟然是没有差，都是同样一个小在同一个小时之内，这是人定的时差，是人定的啊。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事实。新年的时候，耶稣他们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最东边是来到现在的伊朗，因为他们被抓到巴比伦去，他们巴比伦已经到了，他们就流浪到伊朗那个地方，在伊朗跟伊拉克很多，然后他们也有被抓跑到西边的当时的罗马，要从这个伊拉克到罗马，如果照现在的时差，他大概也有大概是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守月节，他们没有在守这个说哪一个时间差谁先守，然后从以色列以这个那一天算，然后这个开始算起才是，哎，以色列开始守月节，然后以后住到罗马的时候才守，然后过了一天住在那个巴比伦的这个以色列人开守，没有啊，他们没有这样了，现在了解吧。
了解啊。
没有时差，
这个呢是不是就是就像我们那个安息日一样，就是以这个太阳日落为算起的。
哎，对，
地球上哪一个地区哎都一
样，
日落
都一样，
为准啊。
而我们知道圣经算时间，本月这个月是指月亮。
对对对，
所以是每一个地方的月亮，它的它的新月的开始就是它的那一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从那边算第十四，
哎，所以从那一天开始算十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用这样的方法算，我们今天说是第十四天， 你知道吗？或者说我们在今天守逾越节，就是按照圣经上所说的，他们是按照月亮来算的，那个新月的开始是第一天，一直数算到第十四天。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在以色列地呢，他们也是一样。你在地球的哪一天都一样了。
哎，那这样我就是很有问题的哈，就是这个我能理解哈，那个就是比如说正月十四日哈，是正月十四日还是北月十四日？
如果按阴历来看，
嗯，
今天确实是。中国阴历今天是
十
四，
二月十四，
对，但是二月十四，但是圣经的正月十四，它是要跟春分来看，就是春分在二十号，明白吗？对，我有跟你讲过，春分二十号，那所以这个月是正月。
哦，以春分，春分是正月初一嘛？
不是初一，就是在。正月的这个阴历月里面，这个春分是太阳，是观察太阳得到的，所以它是为什么要照两个大光，又要看太阳，
又
要看
月
亮，
两
个都要配合，
是这样子。月的
是日夜，今天是什么
日子？
今天
二月十四，今天是二十五号，这十四号。
同没有一个例子是，
但是
阴历阳历从此算。
所以这个十四就是现在正月十四了。这个十四。
对，逾越节是正月十四还是二月十四？
正月十四。
正月十四是吧？
因为这是开始的月叫正月嘛，这就一月了，一年之首嘛。本月初十就是要预备，然后十四日要宰杀，要那个。
我不太明白啊。
继续。
我不太明白，那个就是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在咱们中国
这个完了以后就开始了第十五日等于是第一日，
第一日开始出去
重复一下没听清楚，
这个很奇怪，这是一种救恩，救恩是从七日的第一天开始，没有错。海丽，我们在讲正月十四号，刚好满了十四，十四是七的两倍，
两个七，
对，两个七了，两个七过完了，那么在今天晚上开始，那就是第
十五日，
第十五，也就是第一天了，救恩的第一天，那耶稣也是一样的，七日的第一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在所说，那明天的这个白天，那除孝节那是算是第一天。
有听懂了？就是正月十四十四，是不是这第一个月过了十四天，也就是过了两个七天？
对，
用七来看，所以。今天黄昏的时候是第二个七天的结束，
对，
进到现在这个晚上，
对，
是
下
一个第一天，
对，
这样子。
救恩都是第一天的开始，月子是第一天的，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五旬节，五旬节是用安息的次日，然后算七个安息，的次日，也等于是到又回复到。第一天的，那圣灵降临了，所以耶稣宝血，那以及圣灵降临，都是第一天，这是救恩，救恩的光，第一天，
就这么安排，都有神刻意的在教导上，在这种告诉我们，这种救恩的开头都在第一天。
我还没明白那个，就是 就是现在原则上应该是正月十四日是这个逾越节，就是现在在咱们中国，就是如果说按中国的历法来算，就是应该是就是正月十四日。就说正月十四日，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哈。
哦，你是说上个月吗？
哦，
不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正月不是中国的正月啦，
就用
这个是犹太的，是圣经里头的第一个月，他的算法，不是中国的算法，中国的算法在以前也是被改过的。
哦，
对，这个是神的神启示给犹太人的算法，也就是按我们现在来算，那就刚刚讲了是要考虑到春分在的这个月，
这样的关系。
实际上，这个
福建，
我还没看。
因为阳历和阴历都有错
误，
只有阴历跟阳历合在一起，比较在这个。
调换一下日子，老是和以色列嘛，
算个会。
我们是一样，
不要这样。
我们跟他按现在来讲，只有差几个小时而已。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看日落，所以一旦日落之后，我们就进到下一天，也就是我们按我们来讲就是这么算的，那按照其他地方像由以色列地来讲，那它会过几个小时以后它才会日落，所以它也应该按照它那里的这种晚上到晚上这个规律去做，这没有问题。
咱们这里计算是以那个吹飞来这个计算这个日子，
这就是犹太历。
哦，
犹太历。
哦，
对。
不过这个需要的东西看起来怎么像样的？
哎，
好，
对，
基本没
问题。那就是说，问题就是你可能会担心说，我们现在有点提早几个小时，然后他那晚几个小时，这到底合不合适？那这没有问题。我们就像我们守安息日一样。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规定，在我们这里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
对。
那神给每个地方的人，他都是按照这个规律嘛。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方式。
但是历法还是按就是
犹太
人的。
对，因为刚刚讲的就是说，日子不是看一个光，不是看一个大光，要两个大光一起看。而两个大光的看法就是。太阳的标志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它日夜均等的那个点，一年有两次，就是一个叫春分点，一个叫秋分点，春分点秋分点在那一天日白天晚上时间均等，那这就成为一个标志的点，那用这个点来定这个月，这样子，那这就是正月。
哦，这个就是正月是吧？
对，
就是你刚才你算的这种是吧？
对，所以我们这个前几天不就是春分吗？所以我们这个月，
哎，那是不是就是吹飞然后数十四天？
不是，
这个，
春分不是，不一定是月新月的时候。
哦，
不一定。
哦，
春分有可能在月圆前，有可能在月圆后。
哦，
明白吗？所以两个要配合。月是要看月亮，但是哪一年开始要看太阳？
这个下来我
好，
我
接下来可以跟你讲。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除了这个以外，这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对。
哦，其实我问题还是很多的，
没关系。
不过就是关于律法的内容，还有关于割礼的，我对这个新约和旧约还没有就是完全能够把它能够没有矛盾的把它能够统一的去理解，所以导致我呢现在呢有许多问题，就是对割礼来说，就是这是明显的有就是有旧约和新约之间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旧约里面有，然后新约里面呢就 也不是说没有了，但是呢是肉体上的，外邦人没有，那犹太人还有，哎，这是就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要怎么来解释跟看待，是吧？还是
就是，我总觉得就是这个割礼呢，就是对于新旧约里面关于律法的内容，可以作为一个钥匙，一个钥匙去理解。就是旧约新约和旧约是有变化的内容，但是呢也有不变的内容。
有变跟没变在于耶稣跟使徒给他的一个解释线上的不一样而已。你要知道是解释上的不一样，他并不是说旧约所讲的就已经废掉了，
这个
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我们说光用割礼来讲好了，保罗所反对的割礼不是说外邦人就不受割礼，不是，我们常常问题都问错了。我们说哦，好像外邦人就不受割礼，保罗不是说外邦人不要受割礼，而是说不要因为外邦一定要去受肉体的割礼，他才能够承受救恩。你还了解吗？
你要
了解，了解的啊。
好，所以如果今天外邦人他已经是有新的割礼了，他也得到是属于神的子民了，他可不可以去割礼啊？
对，肉体割礼可不可以去做？做了有没有错？
这个不知道啊，我问清了。
分不清，
对啊，你就是现在是分不清这个问题了。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为什么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两个人，
对，
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半犹太人。他不是全犹太人哦，那个提摩太他是他的母亲祖母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外邦人。而在就犹太人来讲，这是属于只是当时的半个犹太人，而且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的犹太人主要还是以父亲而不是以母亲为主，跟我们现在的20世纪跟21世纪就不一样了。20世纪跟21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是以母亲是犹太人，而不是以父亲是犹太人，他们转变了，而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他们的男人被杀太多了。所以以后他们在中世纪以后，他们就改变他们认定犹太人的方式，把原来是以父亲为主的犹太人，现在改作是以母亲是犹太人为主的，你才是犹太人。而在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以男人是犹太人，你才是属于犹太人。所以提摩太如果照肉体的以色列来讲，他不纯粹是属于犹太人哦，很多纯正的犹太人认为他还不是属于犹太人，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但是保罗呢，还是给他行割礼，因为保罗认为他还是属于犹太人。也就是保罗认定的犹太人，只要你父亲或母亲中间有一个是犹太人，他就认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是从小受他祖父跟祖母跟他的母亲是用犹太人的方式来教导他的，所以他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给了一个在纯粹犹太人认为不算是犹太人的犹太人，他给他行了割礼。但是另外一个外邦人，他父亲不是犹太人，他母亲不是犹太人的提多，当提多跟保罗上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这些人都认为一定要给提多行割礼，他才可以跟保罗同进同出。保 罗坚持说不可以，不可以给他弦割礼。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认为你只有外邦人行了割礼，你才是属于犹太人的救恩里面有份的人。就是我们一直在辩论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所以保罗坚持外邦人不是要透过肉体的割他才能够承受救恩，他只在辩这个。但是对于一个犹太人，或是半犹太人，或是认为跟犹太人有一点关系的，他去受割礼，他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问题。也就受割礼，保罗讲的，只要你犹太人，你是不以割礼当作你是成为承受救恩的必要条件，或是说唯一条件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这样想法的时候，你去行割礼，保罗说可以，而且也是跟犹太人是有益的，他这也是跟他有益的，这样你懂吗？
嗯，还是不太懂了。那个就是那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还是就是有差别的哈、啊、就是差别就是在割礼方面，它差别在哪里呢？
这样子、哦、就是说割礼、
嗯、
现在问题说怎么看待割礼的功效问题啦、
嗯嗯、
功效啦，因为传统犹太人会认为你外邦人你要承受应许承受救恩，
嗯，
不受割礼没份，没有关系啦、
嗯、
跟神的圣约、
嗯、
应许之约没有无关、
嗯、
懂吗？
嗯，
就按照对啊，按照他们从字面上解释等等的，从旧约的传统解释是这样子来、
嗯、
来看，
嗯，
但是基督来了就不一样了，
嗯，
是因着信，
嗯
啊，成为神的后嗣，
嗯，
并不是因着割礼，
嗯，
这样了解，并不因着他们肉体的割礼啦，啊，所以说保罗会反对说外邦人受割礼是因为。有人要拿割礼来认定你已跟救恩应许之约有没有关系，他用这个来做判断标准，那他坚决抵制，绝对不是靠割礼，而是靠基督的拯救，是这一点。但是如果是像提摩太那样子的情况啊，那他就不是用这个来作为这个应许之约的这个判断标准，那他行割礼他只是一个旅行他犹太人的一个或者半犹太人或者怎么、
嗯、
一些一个义务吧，这样子，他不是拿来看、
哦、
当作是应许之约的一个关键的证据啦、
哦、
这样就跟刚刚讲的他不是抵挡救恩的、
嗯嗯、
因为之所以保罗要抵挡他们要反对，是因为如果你是转变到靠割礼，那就会否认基督的救恩，
嗯嗯，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靠肉体，一个是不是靠肉体，
嗯，
关键在这个地方，太、
哦、
明白
了。哦，这个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不明白的，就是问题哈，就是，就是我们外邦人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心里面，
嗯，
受割礼、
嗯、
啊，然后我们就是肉体还要不要？
啊、
嗯，受啊，
好，
哦，
那现在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他不知道，我们肉体如果在受是可以的。
我跟你讲哈、哦，
就是从心里面、
对，
到
我们台，我们中国人大概一般人是不会给孩子弦割礼的，啊、哦
嗯，对。
但是如果你是在美国的话，美国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统计有一半的人，他们给他们的男孩子会给他弦割礼。
就割包皮，
嗯，
割包皮，
嗯，
在他出生不久之后给他割包皮，他们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啊，犹太人宗教得救的这个割礼，不是，而是为了男子他的生殖器的一个洁净关系，他行了这个割礼之后，他不会感染一些皮肤病，他为他们认为用这个，如果用现在的医学的角度， 美国人很多他们愿意接受这个观点，他们就给他们男孩子生出生来不久之后就给他行了一个割礼。那这是就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回到说为什么神要颁布割礼的一个角度。你可以用割礼把它想象另外一个圣经上有吩咐的，你有没有应该有没有印象，神叫男丁都要怎么样，还要带经文夹子，还要带那个衣坠子，听过吧？
嗯，听过，
听过哈、哦。现在有没有多少人在带经文夹子跟衣坠子啊？他表示那个是一个要
显、哦、经文戴在额上。
犹太人不知道有没有、啊、
犹太人有，
犹太人有的有，有的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比较传统的保守派会、
嗯、
只有5%的极保守派的人，他们一定要要求按照字面的解释，他们要来带经文夹子，要带衣坠子。好、哦。他们绝对是按照经文的100%的字面意来解释的。今天我们说神为什么要颁布叫以色列要把经文夹子带在你身上，那是做一种对你的提醒。完了，要把经文的夹子放在你的门楣的里面，也要让你做提醒。你要每天进出你的门的时候，你就要看到那个经文的夹子，知道你出入都是要按照神的话来行的，这是一个教导的目的。割礼呢，如果你今天割礼不把它当作是你今天是你得救你唯一的一种证明的话，如果在你身上做把它割一刀得救你，哎，它不是得救你，而它不过是说你透过你的割礼割一刀，把你当作是你也知道你是原来你带有一个神的约的记号在你的身上，来不断提醒你你是属于神的。我认为这样子去割礼的人是好，是对他有益的。
嗯，
就所以就是说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你把它抬高到说它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应许之约的唯一判断，那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只是一个记号一个提醒，那所以这个就不一样。
嗯嗯，
对。而所以我们要了解新约保罗所讲的，他的背景就在于，
嗯，
我们刚刚讲的，他反对的根据是什么？
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就是，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就是也可以，比如说去，在我们信的真信，
嗯，
就是真正的信的信徒，他也可以不割礼。也可以割礼，
对，
对啊，所以保罗讲了，
割礼不割礼，都无关紧要。
嗯，
他既然说无关紧要，表示说割也好，不割也好。
嗯，
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割，他不这样讲嘞。
嗯、
他说割也好，不割也好，无关紧要。
他强调是内在的割礼，
嗯，
因为真的你真信了，我们刚刚讲、
嗯、
你讲真信表示真正内在割了、
嗯、
那外在就无关紧要。
对， 对，就是被谁所承认的信啊。哎，嗯，
就这
样。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再比如说推回这个旧约里面的比如说律法的这些典章，这个律例哈，是不是就说就是也类似于就是割礼，就是也可以，就是也从行为上来说也可以行，就是也可以就是不行，
这样子。
嗯，
应该是这样来讲，割礼是个记号。
嗯，
如果光有外面的记号而里面没有真的割礼、
嗯、
也就是说里面他还是没有割掉情欲，
嗯，
表示这个人他只有外表，
嗯，
没有内在实质。
嗯，
反面来讲，新约的强调是说内在要做到真的割礼，外在可或不可， 可以行，也可以不行。但是你讲的其他的律例典章，那个不是记号，
嗯，
那个就是真正要去行的。我们讲的，如果你是真受割礼的人，内在割礼的人，你就会去行那些律例典章，
嗯，
对不对？那不是记号的关系，不是记号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割礼是个记号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记号，可是呢，他没有实际行出来。但是律例典章就是实际要行的内容，那跟割礼这个记号应该有区别啦。这样能
对那个还有你需要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你要需要去探讨神为什么颁布割礼给亚伯拉罕。
嗯，
那神要讲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回到十七章。然后跟十七章跟十五章，他要通过十六章，他取夏甲的事情。而十五章神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了之后，十六章亚伯拉罕因为他的太太不能生，听他太太的话，他就娶了夏甲，生下这个他的第一个儿子。结果这个儿子不是神所以为是他所应许的那个儿子，
肉体生的，
那是肉体生的，
用他的肉体来承载神说的话。
所以是主要是问题是人在遵守神的话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作为一个准则来遵守神的话？是凭着你肉体的力量，还是凭着神的信，对神话语的信心？你在灵里面真正的相信。所以哥里是在表达神要要求亚伯拉罕是真的凭着神的话你来信的，不是靠着你的肉体的力量去生一个儿子。好，我们说生儿子本身他是不是神的话？他就是等同像我们这里所讲的神的律法典章。
我想就一个最重要的切分点来讲啊，因信称义是一种所谓的应许的，
五
蕴呐，还没有成就了，那个叫做神的话，你必须要去信。割礼的话，就是在还没有成就之前，他用肉体要去成就了，也就是说，割礼本身它也似乎是一种跟应许有关的这种成就方式了。神不要用你用肉体的，神要用信心的。所以简单讲，如果谈割礼的话，这个跟所谓的应许有关的。
你有听到？
没有。
我来解释一下哈、
这个跟应许有关啊。至于所谓其他的什么除物节用条例的话，那个跟十诫有关的。十诫这个不是应许啊，十诫是你一定要去守的那一个你的本分。要孝敬父母，这个跟守有什么应许？你就是要去守嘛。那你要守安息日，你就是要去守嘛。你不要拜偶像，你就是不要拜偶像。这个跟所谓的我们不要去吃猪肉都一样啦，懂吗？哎，这个都跟圣洁有关啦。这个不是应许啊，这个只是你要圣洁，你不圣洁就不行了、这是条件的、有很多人这方面分不出来
了，把标准当作应许了，
没了，很多人都把它搞混了啦。
标准就律法了，
嗯，
应许是承诺要给我们的，把律法当应许了，
搞混了。简单讲，这样就好了。分清楚啊。
新约和旧约还是就这样，就我自己有矛盾的地方，我都会提。
好，
嗯，
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嘛。好，那我
记不得，
我把刚刚就是在比较简要的讲一遍。
嗯，
因为割礼它是来源于这里，就是亚伯拉罕的事情。
对对对，
那我们要知道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前因是什么？十五章，神不是就应许他说我要赐你儿子吗？ 产业十五章，那这一章就是说他因信称义嘛，因为他信神嘛，神给他应许，
嗯，
就是说将来要给你儿子，给你产业，可是他没得到，所以这个叫应许，对不对？承诺，神承诺给他。那亚伯拉罕不会因为还没得到就不相信，反而是他有信心说，好，我相信你，虽然我还没得到，那我信你的话，所以他就愿意按照神的吩咐啊，去持守神的律法。那但是这边关键是在讲，是说他相信神的应许，但是具体他要怎么去遵行神的律法，这就是十六章所要表明他的实行。他实行，他在他实行上啊，因为他想要得儿子，神说要给他儿子，给他产业，他如果没儿子，他产业也没人继承啊，所以儿子是最重要的，没儿子产业也没用，要给仆人的。所以他就用听了他妻子的话，他就去娶了一个这个外邦人啊，就是这个夏甲。那这样的方式被定义成，这叫做靠着肉体去承受神的应许啦，因为他是凭肉体要去成就神说给他儿子这件应许嘛。但是神不是要他靠肉体啊，但是他是靠着肉体。那因为这件事情，十七章就要把那个肉体割掉，那割掉不能全割啊，就割一块皮做一个记号，割一部分啊，就因为那也很疼，哦，我觉得这都有含义。那而且又是生殖器的部分，所以把那么一块皮割掉，因为这是要，这都是跟他靠肉体要生孩子有关，因此就立这个记号，要他以及他的后代子孙永远记得，不要靠肉体去生自己的儿子，去完成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是靠这种方法，明白吗？用这个割礼教导他。否则割礼干嘛？割他干嘛？
那这个我以前没有想过。
那你听懂了吗？
哦，我没有想。不过你这样，我是没完全懂，但是我懂了一些啊。
因为他靠肉体，用肉体的去跟一个外邦人去生，但是神的应许是他的儿子要从谁生？
撒拉
是他的正式的妻子，对不对？但是他信不到啊，他遵行上来讲，他把神的话误会成那要找一个别人来代替生啊。是不是？那神不是要这个，所以要割掉。因为用的是他肉体的器官去做的，那不能全割，就割一块这样。那一辈子还有就一所有的后代都要记得这一点。但是他因信称义，在这个之前，应许已经给他了，并不是因为割礼之后才给他，并不因为他听神的话去割礼就才给你应许，没有。
这个我明白。
对，所以他是先有应许，但是在遵行的过程当中，用自己的想法去做，神给他一个割礼。这样你明白？
这个明白，明白。我今天刚想到这个，
好，
听完了。
好，
这一种错。
行。
林帅导，我对那个就是还是新旧约啊还没有统一，因为现在那个能明白的知识还是很少啊，所以说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啊。
凯丽考虑到你们会不会太晚了，所以说。
凯丽，你今天晚上要赶回去吗？
你要赶回去吗？还是愿意在我这里？
哦，
我这里可以。好，
那个天可以结束，因为无论怎样都比较晚。
好好好，就是说看我们是不是到这里这样。
好，对，来，我们就到这里了，好吧？你要回去吧啊。
哦，没事，那个改天我再那个接着咱们就是问啊，等传到有时间的时候啊，弟兄们有时间的时候啊，我再继续那个。继续
可以的，可以的。
这
种道理也不能一时一地马上就懂。
哎，对对对对。
那希望以后再交通。
好，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好，来祷告一下，我们来，对对对对。
好，祷告。
感觉了。
耶稣上面祷告。